好，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这一课耶稣跟父神同行的这一课要做一个结束了哈。那我们过去谈到耶稣他本是神，到世上来跟父亲走这一趟，给我们做模范，不做榜样。好，所以只要是同行就是在世上的这个路程。那我们也提到说，在这个同行当中呢，我们提到神要带我们走的路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很高的，他的意念高我们的意念哈，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很不同的一条路哈。那么上一课我们主要是在讲到在路中，前面讲什么路什么路，那么今这一课呢，第三课讲到说在这个路的当中，路他们唱没关系，但是那个音乐这样很好，太显好。那个这个在路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在路当中这个路程当中你会看到的美景，我们要讲美景哈，你会好，我们说美不胜收哈，是很奇妙的一些人生的这个过这个路径的时候。那我们有提到说是什么，你记得吗？来看你的讲义，第一个有什么样的平安？
不寻常的
平安哈。然后第二个不能理解的喜乐，第三个不能阻断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不会被你等于说没有绝望就对了，基督徒没有绝望，记得你提醒你自己哈。然后不被威吓的信心，有时候被威胁会被吓到哈。刚才牧师说那个彼得讲到说那个撒旦有时候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吃哪一种人？后面那句话说可以被吞吃的哈。有一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天路历程》里面有一图画像哈，说到了一个门你要进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故事，有点像一个也不是神话故事，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比喻的故事，让我们理解说哦，原来基督徒的这个路程是这样子。结果要进入那个门的时候呢，前面却有两只很大的而且很凶的狮子一直吼一直叫。那如果你被吓到的话，你就不敢裹，你就裹足不前了。可是呢，这个基督徒带着神的应许，他就这样走进去了。原来那个狮子怎么样，是被链住的，他还会叫，可是呢他是被链住的。基督徒面对所有的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危险。等一下有一句经节说义人会多受苦难，但是呢我们不怕遭难，有危难可是不怕遭难。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这样讲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哈。所以我们有不能阻断的盼望，我们不被威吓的信心，我们有不同凡响的胜利。如果你想要有这些经验的话，你就不能当一个平凡的人。什么意思？或者是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就是都一样一成不变的这样过日子的人，你的日子一定会有一些事情让你激发出这种所谓的意外的平安，不同凡响的一个胜利。你没有到尾巴你怎么知道你胜利了呢？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好，只要你这个基督徒的经历多一点的话，都会有这种经验。因为神本来就应许我们在这个路上跟他同行的日子不是花香长漫啊，不是总是天晴，有时候会有阴天，会有风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很重要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在基督的知识上要成长。彼得说你要在神的知识跟恩典，恩典是经历，你经过了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味道。可是你首先你需要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知识哈。现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家里面正有一些情况，正在经历一些难处哈。 Nancy 我就不讲什么，但是我们要为他祷告，他就经历一个很让很沉重的难处，关于儿子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为他祷告哈。那我们就多一点人为他祷告，但是他有知道说，哎，我虽然在这个难处里面，可是我怎么样，我有这些知识信念，你有这个信念，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跟没有这个信念的人碰到事情就不一样了哈。但是还有除了信念以外还不够哈，我有这个知识，可是知识能不能用出来，事情到了来了，那我能不能用出来，我还是很惊慌。当然我们还是人，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有伤心，我们会被伤害，这个都有可能，我们会失望，但是失望不会绝望，惊慌不会乱，我们有平安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有这个知识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信靠。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种他们叫什么什么安慰啊，什么好像一个心灵的什么心灵的，他们叫什么寄托，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你的心灵要寄托，寄托什么？寄托你心灵里面告诉你的时候，有那时候你心灵破的时候，碎的时候，寄托不了的。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不谈这个疫情的事情，这个太 shock。 即使我们是在还在算边缘，可是呢就有已经感觉是整个全球的一个感同身受了，所以呢我们除了信念，你现在信念都有了，那些圣经的都告诉你了，那你已经认识说神的儿女碰到危险你可以不用害怕，你不会遭害，这个是神的话。那如果你都没有碰到危险的话，你就体验不出来那些我们讲的美不胜收的这些很不寻常的经历。好，那还有还要信靠。什么叫做信靠呢？就是事情来的时候，你需要把你这个心里面的整个的情境能够整个就依附到神的这个应许上面去。那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个耶稣的实际，他跟神在一起说实际的一个给我们的示范，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是讲义上没有的，或许你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当然比我们容易，我认为比我们不容易。为什么呢？一个做错事过的人，伤害人家过的人，被伤害，我们还容易一点说，哎呀，我也这样过，对不对？我谁没有伤害过父母亲啊，是不是？好，我们也被伤害，但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一个一百分的人，你要污蔑他说你是灵魂，容易还是难啊？哦，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经受的一些是我自找的，是我的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好，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从我们先看十六十七，看一下这个背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十七，这个时候耶稣的心情是这样子，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有了，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什么意思？没有人听我的，我好孤单哦，是不是？好，如果你可以往前面看，你就看到说很多人想来耶稣的面前为难他，抓他的把柄，不但不听他的，而且呢还想要陷害他。那一个他很爱世上的人，然后你看他在十字架上，一个强盗说，你看你自己都要死了，你跟我一样钉在这里，你救你自己吧。他这样取笑他，他可不可以下来？他可以下来，他 他可以，他如果可以叫死人复活，他自己当然有死人复活的这个，有一个还没有死哈，活人可以跳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这个能力，他有，可是他就不做这个事情。好，那谢谢。好，所以呢，在这个之后，我们看到第25节跟26节。就他百般的被兴师问罪之后呢，然后呢被不信任哈，不了解之后呢，25跟26节，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这个时候怎么表现的哈。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你在为难的时候，当你在难处当中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会痛苦的，一样的，基督徒还是有神经一受到创伤就会痛，就会受伤，对不对？是我们一样会有痛苦的。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一件操练，马上转向跟你在一起的父，跟他呼求。而且这个呼求本身呢，先不要问为什么，我讲过了哈，记得哈。如果你在问为什么的话，你那个难处上又要加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神一定是不爱我了。当你怀疑到神的能力跟爱的时候，魔鬼就找到机会了，就抓着你，就让你更痛苦了。所以我们学到这个很实际的哈。当你一个难处来，一个环境上，你让你觉得我不能，不管是家庭的，不管是亲子的，不管是什么哈，各方面的哈，工作各方面的，你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上面是有神管的，我是有可以去投诉的，哈。”接下来这个不容易，我感谢你。感谢不需要一个什么好的理由，不需要，你先去用它，这是一个你的一个，我可以讲说几乎是武器。好，如果你要从一个难处，一个很沉重的环境里面出来的话，你先做这件事情，即使含着泪感谢，即使心里面不明白为什么感谢，因为保罗说凡事谢恩。好，我们这里等一下再回来好不好？我们先去看一下腓立比书，这个等一下再回来，你先把它夹着，先把它夹一下。好，腓立比书第四章，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看一下哈。好，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腓立比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首先，你转向神，接下来，你在你个转向神之后，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祈求，而且还要感谢。你可以说：“主啊，我知道我一定有对我有益处，可是我不知道，我还是感谢你。”我们把这句话再看一次哈，应当一无挂虑。好，这是先天条件，一个先决的条件，请你先把挂虑放下来。你既然要祷告了，那你挂虑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伯伯坐在卡车上面，人家载他一程，他肩上挑着一个什么，一个菜担子，哈，然后就这样子在车上这样卡车摇，他不但自己站不稳，那个车还那个菜还让他更摇晃，更不稳哈。他那个时候就想说，我放下来再挑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习惯挑担子去跟神祷告，不要挑，你已经挑不起了，你就说放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神，求你，我一无挂虑，然后我就告诉你我要什么，而且呢，不要忘记感谢，这是一个秘诀。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刚才那里，马太福音十一章25节，他说：“父啊，天地的主， 这个时候当你转向他说是什么意思，你敬重你依靠这一位掌管所有的天地万物的主，到个地步你很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样都动不了。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什么意思？只有一种人这个时候还记得神给我们的信念，你会有意外的平安，你会有你会得胜哈，你会有大喜乐。哪一种人？像婴孩。什么意思？这种时候不要做聪明人。什么叫聪明人？哎呀，我现在该怎么样，该想什么办法，我过去是为什么会这样，很多的分析在这里，心就会心思就会产生烦乱。好，所以好不好，我们就像耶稣说的，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就像孩子一样单纯，他说父啊，你是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宁可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对于神的话语有智慧的人，而不需要在人家眼中看我们是一个聪明的人。以前我跟我妈妈说不要忧虑，她跟我回答是什么，她是基督徒哦，她说只有傻瓜才不忧虑，那这样的话我宁可当傻瓜。你知道忧虑对我们人多严重你知道吗？对我们的身心灵是不是好？每一次人家有车祸了，就想说哎呦他的谁还没有回家哦，你看你知道他的心被吓过几次哈。所以呢我们做婴孩，在父的面前我们当婴孩，我们跟他撒娇，我们跟他交托，我们跟他说我没办法了，我需要你，就像孩子在冲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如果以前你没有这种机会，那么现在你天上的父亲就在你旁边，因为你跟他同行嘛，你跟他同行。好，那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哈，那为什么你在我旁边你知道我危险还要我叫你呢？你就在我旁边，我跟你一起走，不对吗？那我碰到困难了，你也跟我一起在这里啊。那为什么还要我叫你呢？为什么还要我转向你呢？
教我们功课，
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个当中去学功课啊。我们在父的旁边。就是很安全的跟他走，很享受的跟他走，容易还是被其他的世界啊试探啊把我们拉开容易？哪一个容易？
安安静静的最容易，跟着走，
跟着走容易啊，
跟着走最容易。
对，你跟着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跟着父神走的时候哈，这个对你来讲很容易吗？还是说你被世界的各种魔鬼的诡计啦，各种方法啦，各种世界的一切把你这样子迷惑走，哪一个容易？对我们来讲，
世界
哈哈，你的意思是说跟神走的人生就容易，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那我现在讲对我们容不容易？说好像这两个世界在拉我们，然后呢，我有我的私欲，我有眼目的情欲，我有各方面的这种诱惑，然后这边我说我神在我旁边啊，我走得很好啊，哪一个容易？事实上外面的吸引力跟诱惑，对不对？
一不小心有的时候你还没意识到，
没错，
拿出去的，
没错，因为我们还在世上，我们还在魔鬼掌权的范围里面。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意思跟我的没有冲突，只是说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跟神走的人生就容易了，没有错，可是那个容易呢对我们要乖乖的跟他走不容易，这是我的意思。好，所以呢你需要练习，有时候你被这样牵走你都不知道啊。好，所以有时候神需要我们练习，要我们去练习说怎么样愿意心甘情愿的跟他走，而且是不慌不乱的跟他走，不然的话我们会怀疑啊。所以不错，神已经知道 马太福音第六章清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求以先神就知道了，而且我是跟神一起走的，他怎么会不知道我的难处呢？问题是我们需要练习出一种什么都拉不走我们的这种信靠他的心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有这些信念，接下来你要有信靠的功夫，圣经上叫得救的功夫。得救功夫是指你附上什么你就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得救的功夫就是说，我的信心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确定你了，我就认定你了，不管多么难。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难处过，有人正在难处里面，我就不讲名字啊。我可能要碰到一个大，我不知道，我们都会有，但是我们练习练习，因为神就在你旁边。可是他要你，他说你敲门我就开门，你寻找就寻见，你祈求就给你。记得他讲的，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为什么他在我旁边我还要求的话，那我告诉你，我知道了只有一点啊，或许神有其他的用意，就是说他要你跟他跟得紧紧的。如果你在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在你旁边，然后你说糟啦，那就怎么样，就去了。有没有那个伊丽莎的那个的学生仆人看到，哇糟糕，那外面那个军兵在外面围着，因为那个好、哦、要来攻围攻他哈。伊丽莎，因为伊丽莎总是跟这个这个亚兰国这边哈、哦，就总是他的问题哈、哦。以色列王是怕得不得了，和他呢自己呢就总是因为他在那里，所以好像就虽然亚兰王那边是很有能力的，可是呢总是敌不过的感觉哈、哦，就是这个神人在作怪，已经围在那里了，这个。仆人跑出来一看，一大早回去说糟啦，祸灾啊，完啦。如果我们常常练习是这样子练习的话，那你怎么样，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越来就越低沉，越来就越低沉，越来就越绝望了。我们没有绝望的。以利沙祷告怎么祷告，他没有说，他说神啊，你要说神啊，张开我这个仆人的眼睛，打开他的眼睛，看到你是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需要练习，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需要练习，练习怎么样去转向这一位宇宙的主宰，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原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说为什么我的父亲在旁边我还要叫他。
我想到一个原因，
是你讲，
就好像我们作为父母带孩子一样，如果这个孩子他自己想要，是主动想要的话、
uh-huh.
那他就会很自觉的一直跟着
是
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是被动的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一直天天要求他，天天督促他。
太好了，
我觉得是，
太好了，
也是这样的。
对，
让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主动想要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一直去 follow 他。
对对对对对，太好了。对了，而且我们会感恩，是不是？
对对对，
我
们会感
恩，是，
这是我想要的呀，所以说我要追求的呀。
是，
我想想办法就克服困难去跟他。
是是，
如果上帝主要拉着我们的话，他就会得整天拉着你，烦不烦？
对对，我们有那种自主的能力，想要挣脱，
对
不对？
对
呀。所以是有我们的好处的，一定有我们的好处。
理解的话就特别的 make sense， 因为做父母的人都是这样的心，
是
孩子都希望，
没错，
主动想要好的东西。
对，
他主动想要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用费劲了，他就会想要。
如果是你劝他的劝的，而且还
弹琴呢、啊，他想跳舞，你非让他去弹琴。他就弹得很累，
是，
整天想不
是，还怨你呢，你付上代价还怨你呢，哈呀，所以我们理解了，理解了还要练习，所以让我们很实际的练习转向他。我们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需要转向他，我们自己没有把握的，哈。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哈，别介意我说哈，我现在一直在为 Aaron 的那个以后的婚姻祷告。好，虽然他可能不急啊，可是呢，我觉得说我们彼此代祷，对不对？彼此代祷，我们这里的话，我了解的话，有需要的我都会纪念哈。那这个也要转向神，婚姻是一件大事，我们经历过人都知道，是一件 要扭转你的整个人生的方向的一件大事情。好，所以我今天公布了哈，让你们跟我同心。好，他是我们的一起的哈，同工也好，也是我们的啊年轻的孩子哈。那我们叫为好几个，还有丹丹，我们叫一个丹丹，好，都是很优秀的。然后他们呢，我们接下来就很需要这一批人继续来服侍神。好呀，你的儿子信主了没？
他信主。
信主呀，也是一样，对不对？好，我想妈妈的心就是这样。我的孩子，我就很早为他们的婚姻祷告。啊，我没有什么特别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没有，但是我知道神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
那我要为他祷告。
当然，所以我今天不晓得为什么提出来哈、啊。那请我们对对，
年龄也差不多。
没错，没错。一个母亲要放下心，就是
要为他的婚姻祷告，
就是你的儿子有一个让你放得下心的婚姻，不然的话，你的愁烦就一辈子。真的，因为你所爱的嘛，是你的心肝宝贝，以后要来的这个媳妇，哈，都是儿子嘛，哈，你也是儿子，哈，这个也是儿子，真的，我一直在纪念他的婚姻，还有丹丹，你们两个人，我常常在想说，神为他们预备，哈，让我们好好的去呵护这两个新的，哈，那么年轻的同工，两个都很热心，哈。好，那所以我们提到，今天提到我们学主跟父同行里面呢，一个是信念，信念要有，你要有那些我给你的精洁的信念哈。那这个信就包括相信啊，你有观念可是你不相信，真的吗？这种时候神可以做吗？啊，比如说像早上牧师说神有能力要阻止这个疫情就可以阻止，你相信吗？当然相信。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瘟疫的事情都是有神的工作。当大卫数点人数不应该点，他怎么样？他想当很骄傲哈，你看我做王的时候多少人啊，增加多少人哈、啊、明明在法律上条例上说不要数，除非神要他数。结果他这一数不得了，怎么样？人民就得到瘟疫了。后来呢，神心里面后悔。神其实是很爱他，绝对的公义也绝对的慈爱，他后悔，所以他就停止了那一场瘟疫。但是这个方面要有大卫先悔改，大卫先悔改，他去献祭。好，所以呢，神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会被情况来威胁我们的，急或不然。如果真的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有一个赐平安的心意在那里，这个一定会带来对于他的旨意的更大的好处。不管怎么样，我们眼见的不算，我们现在其实谁都没有答案，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好像全球没有比现在更同心的了，大家都在看这个，有没有？好，了解我的意思哈？呀，这还有什么比现在大家更好？不管是有知识没知识怎么样，好像我以前我最不太看新闻的，现在我也在注意了。好，所以我们心都在这里啊，关乎到全人类的事情哈。好，那我们有信念，还要有信靠。信靠就是练习转向神，危险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转向神，然后这里面一定要包括什么？包括感谢，不要有抱怨，请你不要，因为如果你有抱怨，我不是说你抱怨神就不理你呢，神说哎，你抱怨你走，不是这样子，而是你会多重的受痛苦，你就多受痛苦了。好，刚才有一个经节我顺便提一下，牧师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后面那里提到说你要竭力追求和睦，有没有啊？圣洁和睦哈，然后后面有个不要让怎么样，你的毒根，那个毒根是什么？有没有下面那一节追求圣洁还有和睦，然后下面那个不要让你的毒根延伸出来去。意思是这样的哈，那个原文我现在一下背不起来，以前会背，现在不会背了哈。十一那个追求圣洁后面那一节，帮你找到了吗？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几章？
第十一章哈。刚才讲到说要追求圣洁，对不对？来，我念一下哈。那我现在提到说我们要感恩，不要抱怨。为什么我提到这件事情？来，我来找，我比较快哈。 好，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对不起，十二章，十二章十四，我讲十一章不对哈，十四章，十一章是讲到管教哈。好，刚才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去求，他要我们学功课。刚才陆姊妹说学功课也是对，其实就是因为管教我们，让我们去学功课。然后Aaron 讲的那个点非常好哈，这样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去享受我们得到的哈。那么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第十四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祷告说没有办法感恩，你就会有抱怨，是不是？不感恩就会有抱怨。为什么你感恩不出来？就因为你有抱怨。那么你有抱怨的时候，就在讲了这个毒根啊，里面有怨，就是毒根。那么这个怨呢，会加利息，变成苦毒。这个苦毒一砸了根，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会出去，会沾染到人家的。你要看到那种很不快乐的人讲话，讲出来的话有没有很苛啦，或者是很 critical 啦，很批评性很强啦？那些人在你旁边有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受很多伤害。我不会怪他们，他们讲的话，他们看的事情都很负面，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存的这种毒根没有解决。好，所以当我们练习说我怎么样可以跟主跟神同行的时候，我可以尽收这些美景，得到所有的好处，那我需要转向神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要感谢他。很简单的滑了一跤，感谢主，至少我还可以祷告，哦，还可以祷告，哦，yeah, 所以不要说至少了，没有理由都要感谢，哦，好，那这样到这里我们就讲到这个很实际的这个信靠要练习，哦，要练习，越练习就会越老练，知道吗？哦，然后呢，我们最后来看几个经节，我们的最后这个叫做确据，是吧？叫什么？
与神同行的确据。
确据，与神同行的确据，我们这个讲义里面的最后一项，啊，第一个，请你把它想一想这个画面，啊，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还没有突破以前，你四周围就有那种喜乐的歌绕着你了。神已经预备了，请你相信神的话。好，你是我藏身之处。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像那个小孩子，很需要一个让我们躲起来可以觉得安全的地方。第二个，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第一个，你要确定你是一个义人。义人不是说你有多好，我讲过，我常常在讲，而是你是因为信耶稣你被称义了，因为信耶稣你就有资格做义人，而且你继续的 听耶稣的话，继续的跟神走。好，那么我们会多受苦难，一般的人都会受苦难的哈，但是我们会多受，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要受一些那些不义的人的没有受的苦难，这个是圣经很清，我没有时间讲哈，很清楚的。耶稣要走以前说：“世界恨我，那他们也会恨你哦。”所以你会可能我们会被嘲笑，在这里可能还好哈，目前还好，以后会怎样我不知道。在中国你就知道，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基督徒。迷信或者是就用异样眼光看我们，啊，因为在那里的话多数人都是无神论嘛，那你信神就让人感觉到你很愚昧，对不对？还有各种行为，人家明明说没关系嘛，就做个假的账嘛，你说不行，我是基督徒。很多就是需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在中国 不容易，所以义人会多受苦难，不要期待你不会受苦难。不义的人受的苦难会生病会怎么样，他们有的我们也会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会有，哈。但是呢，你要记得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竟然还在世上的日子，每一次在一个把你围起来的时候，他就把你这样拉出来救出来救拔出来。第三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在跟父神走这一趟人生的路的时候，年老的人是年轻的人的榜样。好，我们怎么走，后面人都跟我们怎么走。那我们走的一个目的是要走到终点。所以呢，我觉得说年纪大的给后面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就像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说妈咪跟我哈，他们看我们从我们，其实我也年轻过哈，以前早的时候还没有被叫成卢奶奶啦或老姊妹的时候哈，人家叫我卢姐哈。结果呢，到后来呢，大概在这十年以内，很多人跟我说看到你们年纪那么大了还来，这表示我们信的也是真的，你懂吗？所以我们这走在前面的，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终点，后面的人可能还很远，他要经过的人生路还很久。有没有常常在爬山的时候，在前面的人快到了快到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就是终点，但是要大家都注意到终点不容易，中间会灰心，中间会有时候会慢下来，会出一点状况也都可能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至战至轻的苦楚，他把现在是世上所受的，跟以后我们要得着的那个荣耀，一个是极重无比，一个是至战至轻。所以当你碰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痛苦也好，困难也好，你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会过的，会过的。所以这是一个远光，看着我们的标杆。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下一个就要来讲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好，那就要把这个跟神同行做一个暂时的结束。我还有很多没讲，暂时的结束，我换另外一个一个 topic 一个题目啊。那所以我预计要在就是这个月里面就把这个与神同行先做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记得基督徒是有远光的，是有目标的，不被前面的这些事情把我们绊住。所以资历比较多的基督徒你们很重要，你们跑在前面做一个榜样。这些资历比较不管是就是比较壮年也好，或者是年轻的好，那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所以那记得我们在讲这个以利亚的时候，神跟他讲这句话，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好，你知道神很了解我们，你知道吗？他跟以利亚说，你还有很多事要做，起来吧，不要瘫在那里啦。眼睛看前面。然后他跟那个约书亚讲什么？约书亚战都打了差不多了，讲他很累了。他跟约书亚也很年纪也很大，他说约书亚你也年纪老迈了，意思是说我让你休息吧。所以你的神在旁边陪着你，你该出战你就要出战，该跑就要跑，你该休息的时候他会让你休息。很多时候他让我们停下来什么都不能动。中国有一个姊妹，她说她有一次突然间骑摩托车，然后就自己有没有人碰她去撞电线杆，整个人弹起来这样掉下去，这个腿就摔断了。好，那年轻很活跃的一个年轻的姊妹，她也处在一个很为难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一下呢，我说现在呢动不了了， 他说是，现在呢就只有在做思想的工作。好，就是就把他绑在那里，让他可以安静，让他可以休息。好，那也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休息哈。我昨天前天跟那个小组讲到说，神一开始的赐福有三个，一个是我们四周的环境没有缺乏，滋生众多，让我们有吃有住有享用哈。第二个赐福，创世纪第一章是对于人的有一个管理权的赐福。好，你看三个赐福哈，第三个赐福是对安息日做赐福，所以神要我们休息，这个是一个福气，是神所命定的啊。所以我们在跟神同行的当中，我们的需用，还有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的这个效果，管理权就是一个能力嘛，一个效果，然后到我们都可以休息，可以安息，都是神要给我们的。你跟着神走，你就有好。回家吃饭，吃一点饼干。好，你看。